就空如来藏，也就是一切站在性空的角度，一切皆空。二，审除细惑，更进一步的不空如来藏，还有空不空如来藏。不空如来藏就是不可以坏缘起，因为它能作用啊，就悟到了不生不灭的空性，它能起作用。底下啊，心出如来破妄显真啊，阿难明心生信。当然，底下是一段一段，这是一直分下来啊，细节上我们就不必看，所以看第一段啊。佛告阿难：如我通气，情君天伦，当初发心依我法中，见何圣相，顿舍世间，深重恩爱。是佛告诉阿难：如我同气，因为是血统啊，祖先的血统是相同的。情君天伦，我们如同一个祖先，当然就是天伦了啊，是情同天伦呢啊。当初你发心以我法中，是看到什么殊胜的相，顿舍世间，深重恩爱，来跟着佛陀出家呢？所以这一颗以阿难祈请最初方便，所以如来审问最初的发心。要知道最初方便即在最初的发心，如果明不生不灭的真心，依之为本修因，这个就是最初方便。所以什么叫做不生不灭？诸位，这个不生不灭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不生不灭，而是指不起烦恼，内心里面没有增减得失善恶是非卡在某一种观念，叫做不生不灭。你千万不要把不生不灭当作是一种东西，不生不灭就是一种宁静的内在，享受永恒的般若智慧，就是用智慧能透视一切的相不实在，体现真心一直存在。因为我们会为什么会烦恼？因为有生跟灭，有增跟减的观念，所以我们会烦恼。所以生灭心就是烦恼无常啊。但是如果你悟了生灭心无常，就是你作用的道场。因此我们要了解即一生灭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的到底是什么。若明不生不灭的真心，依之为本修因，此即最初的方便。但是心有真妄之分，84页，未知阿难最初发心是依真心呢发心，还是依妄心发心呢？所以由此问，一探便知。佛告阿难三句：先系世间之情。就世间来讲，他们是堂兄弟吧。说阿难乃是白饭王之子，四王八子之一，为佛的堂弟。这个四王我念一下啊：净饭王、白饭王、胡饭王、甘露饭王。净饭王是世尊的爸爸，白饭王那么就是阿难的爸爸，胡左边一个角，右边一个斗啊，斗六那个斗，就是这个念胡，胡饭王。甘露饭王，这同出于狮子甲王， 释迦王当然就是佛的阿公啦、啊。啊，颊就是两边呢、啊，脸的两边这个颊，左边一个颊，右边一个腋呀、啊。啊，脸的两边叫做颊，是吧？狮子颊王，八指念一下，净饭王啊的长子悉达多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次子就是南陀，就是南陀，也长得很庄严啊。白饭王长子就是调达，也就是提婆达多，次子就是阿难。胡饭王长子叫做摩眼难，这眼呢，就是大恨普贤菩萨的恨，分开来中间三个点。啊，敷衍了事那个眼，摩眼难。这个摩眼难从佛出家，在鹿野苑最初得，啊，最初得到得度，次子叫做阿那律，阿那律是天眼第一。说胡范王长子叫做摩眼难，次子叫做阿那律，天眼第一。甘露范王长子叫做婆沙，反过来就是娑婆了。娑婆世界的相反啊，就是婆沙婆娑啊。次子叫做拔提，拔左边一个啊足部，右边一个朋友的右，好像是个朋友的右，但是呢不是，右边一个右上方一个点叫做拔提，提手旁那个提啊，提带的提，这也是鹿宴最初得度者。再念一遍，四王是净饭王、白饭王、胡饭王、甘露饭王，同出于狮子甲王。啊，这狮子甲王就生了四个儿子，也就是世尊的阿公了。八子净饭王两个儿子，长子是悉达多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次子就是南陀。白饭王长子调达，就是提婆达多，次子是阿难。胡饭王长子是摩眼难啊，从佛出家在鹿野苑得度，次子是阿那律，天眼第一。甘露饭王长子是婆沙，次子是拔提，拔提也是鹿宴最初得度者。所以这个四王八子啊，这个资料就简单念一下。之一是佛的堂弟，叫阿难，是白饭王之子，也是四王八子之一，是佛的堂弟。因为同祖之气脉，故也同气，是叫父子兄弟，名为天河之伦。所以告阿难曰，如我既通一足气脉，其至情即同天伦，犹言无异于同胞手足。当初底下问出发心，大凡发心出家必有所见，故问阿难，当初发心出家以我佛法之中见何子圣相，而能顿舍世间父母之深恩，妻儿之重爱。所以这个出家是很不容易的啊，要舍掉父母妻儿，所以剃度出家是值得赞叹的。若不见佛法殊胜，绝不能割恩断爱，出家为僧。此处佛虽问所见何相，实亦叹能见之心也。阿难白佛，我见如来三十二相，圣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。此阿难即时直答，哎，问什么就答什么，仰白佛眼啊，就下对上叫做白，上对下叫做告。说我见如来三十二相，这个相是佛百福庄严相，因中修百福，果上称一相。 所以要佛的三十二相要修很久的，始从肉髻相，终至足下平满相，降如三藏法术，闻凡不入。啊，圣妙殊绝者，轮王不及，叫做圣啊，转轮圣王绝对比不上佛。名相明显啊，相相明显，曰妙，殊特绝伦，为圣妙至极之谓也。形体形貌体质内外明透，所以就是映彻琉璃，此因青色宝。这琉璃啊，在台湾呢、啊，大家都很流行啊，我们流通处啊也有，是吧？琉璃，此因青色宝，内外内应外侧，佛身如之，故以为意。二十五页，常自思维，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，何以故？欲去触着，心稍交构，脓血杂乱，不能发生圣境妙明，紫金光聚，是以可养，从佛剃落。常自思维，这个思维就是第六识，所有的众生都是用这个心思想分别，便是妄心。所谓无始生死根本也，是也。阿难，一向误认为真的，常用此心，故曰常自思维。其实不止阿难，只要没有学佛的，或者是学佛的用意识心在推测法义，仍然是第六意识心。如果没有见性，你就算正思维，你所谓的正，那是因为破邪啊，那个正着正，哎，也是邪。所以这个清净自性就是很难很难讲了。哎，这个清净自性就是根尘啊相对的时候产生那个事，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推测能思维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啊。但是我们的真心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念能推测思维执着分别的心，同时放下，就在这个时候放下，一样正思维，但是完全不执着，一样可以推测一切，所有的推测都是空，只因此应用他的真心。所以虽然推测，这是等于没有推测啊。所以思维等于不必思维，也因此我们要了解根尘是脱落，也是意思就是不受六根的影响，不受六尘的影响，不受意识心的影响，那一念也不能离开意识心，同时放下那一念，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心。因此啊，因为它是超越一切的语言跟文字跟观念，所以很难让初学佛法的人去理解这种东西啊。要认识这个真心，就必须怎么样？必须福德具足啊，智慧具足，因缘千步具足，在一刹那之间突然超越跳进去，没有任何的阶位，没有任何的阶次第，那一念恍然大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你是佛，我也是佛，大家都是佛，自性就是佛。因此我们今天都在培养福德，都在培养正念智慧，就是等待那个豁然开悟的那一念，你将会见到刹那即是永恒，每一个刹那都是永恒，没有刹那也没有永恒。你会发现起点就是终点，因为它是绝对，绝对就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 所以进入真心才是真正的修持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会了，这一念间不会就会成点结。底下说，所谓无始生死根本是也，阿难一向误认为真，常用此心，故曰常智思维。为什么常智思维？诸位，见一切相，然后一直思维，就叫做常智思维。而佛见一切相，就透彻它，思维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举世间的啊的一个立场，看看大家能不能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性上体悟一下。譬如说啊，好朋友，你的一生最好的朋友，你们两个很谈得来，很非常谈得来，感情也非常好。你的好朋友要去国外留学，在深造，那你会很难过，一直思维啊，会一直想念，尤其是男女朋友是吧？一直想念，一直思维，一直想念，一直思维。好，所以世间人相聚的时候会很快乐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哦，聊聊天，啊，然后喝喝茶，哎，会很开心。离开很痛苦，集会聚在一起很快乐，这个就叫做思维。好，到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，两个形影不离，还是一直思维。如果用佛的心来观想一下，你旁边躺着这个是你的最好的朋友，难割难舍的最好的朋友，你注意看，这层皮剥下来，这个肉分开来，剩下一堆白骨，佛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个白骨。如果再更研究更进一步，把这个白骨磨成粉末状，把它散播在床铺，比如说啊，你的好朋友躺在床铺上是吧，是吧，观想一下，你这个好朋友化作一堆全部都是骨灰，撒撒撒撒撒撒在这个床铺上，你这个好友不见了，说彻底的了解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凡所有相都是欺骗你的自信，凡所有相都是陷阱，但是你也不可以离开相。好，所以佛用真心见到一切相，就知道它是空，就悟到本来面目，见到一切相，就看到究竟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以见到众相，就知道找不得，因为没有这种东西。直截了当，哦，一样跟朋友、好朋友聊天，他到美国，我们先祝福他，就是坐在这边，喝茶快乐，很好，也知道这个是无常法，这是缘起法。众相本空，如果你悟到究竟啊，喝茶虽然喝，可是两个都是骨灰啊，都是骨头骨架所构成的，但是你又不能否认两个好朋友的假象，所以也必须谈天说地，喝喝茶，就是缘起，就是不能离开种种的语言嘛。但是看到究竟的时候，佛陀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义，这个世间通通只是让你讲，暂时讲一下而已，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。就是看到究竟之处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所世间最初的完全没有意义。有一个居士来问我说，师父，我晚上 梦到什么什么什么哪一种情形，哪一种情形，我就跟他回答，白天已经在 是在做梦了，何况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做梦，活着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如果你没有觉悟，活着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可言，就是一堆白骨大小便啊，何况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继续做梦，晚上那个叫做梦中梦，白天这个叫做做梦，所以一直在晚上做梦的时候认为说这个是不是有所启示啊，这个是不是当然也有某一些预感，就像佛要入涅槃前，阿难你看到梦见山崩地裂，山崩地裂啊，所以这个因为他不知道不能没有办法解梦，所以来问佛陀哦，三个月前啊，来问佛陀，世尊说啊，那么世尊就要入涅槃了，他就有这种预感，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梦全部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哦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像这个阿含经讲的，正出国的人会常常梦境会常常看到月亮，月亮他是正出国的阿罗汉呢，在睡梦当中，因为他的心是圆满的，他不会伤人，他讲话他不会伤人，身口意都收摄，所以他心是圆的啊，这是表法的，表法的，所以越圆满的人他就越没有灵角，他出口就不会伤人啊，就是你注意看看，所以我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，梦境的时候一团糟，就知道我们连一点定都没有，连一点定都没有啊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天啊，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当中又见到月亮啊，因为师父也看过经典，知道这个不可执着，起来去上个洗手间，来又躺下去休息的时候，又第二次又见到月亮，但是也知道说这个是幻，也不值得执着。所以有正知正见的人，他就是一直放下，啊，同一个晚上见到两次月亮，啊，但是我们学过楞严经，我们也知道，诸法本来毕竟空。不可以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，说我很有修行，那又离开佛陀的本怀，也不能证出果阿罗汉，说你着出果阿罗汉，那是金刚经讲的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通通不能讲我自己证阿罗汉果。所以用这个正思维来注意看，佛陀他就是见到了究竟处。而众生就是见到了缘起缘灭的假象，不究竟，所以众生以为有一种东西可以看，可以想，可以思维，但是记得佛也是不能离开看，离开听，离开思维，佛也不能离开这个，但是佛所有的看都是清净自性的妙用，佛所有的闻都是吃清净自性的闻，因为他没有烦恼，佛所有的思维通通没有分别，虽分别不做分别想，因此意识心一样，思维看听闻思维，清净之心也是一样，看听正思维啊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是生灭，一个是不生不灭。诸位，在这里很重要的，生灭当体即空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事不离当处，就是真如自性。你不能把说，那我把这个意识心放掉，意识心放掉就没有真如自性，因为意识心是显现在本体心性上面，所以影现出来的刹那的思维，而那刹那思维的本体的空，其也可以思维，那是真如的思维。所以你的思维同时了悟它的空，它的思维通通是真如。我们一定要如是的知见，如是的悟。 啊，底下啊，是常用此心，故曰常智思维。啊，此相，此相是指佛三十二相，乃是界定慧心修所成，所以曰非是欲爱所生。何以故底下，也就是真是非是所以。欲气浊，欲气粗而且浊，这心啊，心烧焦垢，这是初意啊。心烧焦垢就是指啊，这个我们这个色身是男女啊，淫欲所产生的，是不净所产生的色身，是初脓血杂乱，这个就是浊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身体啊，从上到下啊，眼睛有眼泪，耳朵有耳垢啊，那么鼻有鼻屎，有尿液，有唾液啊，有大小便等等，这个脓血杂乱是浊意。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子，而佛体悟了这个，所以佛如如不动。所以佛如如不动以后，这个如如不动的磁场就会带动物质的世间，若能转物即同如来。所以佛心力有强大的磁场，佛的心的念力有强大的磁场，能够改变物质世界，是因此身体能金刚不坏。因此佛火化以后，就像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讲的，有八万四千颗的舍利子啊，还有这个牙齿舍利，全身都是舍利子。而且佛陀的舍利，因为正德的法身还会继续生。诸位，没有正德法身的舍利子，一般的他不会生，你拜这个舍利他就不会生。而且佛陀正德的法身，你拜这个舍利他就一直生，因为法身是无相，无相处处相，处处无相，处处无相就处处相，他就一直生。只要你很诚恳，所以不一定是佛陀的舍利，最重要是你的诚恳的心。当你的诚恳的心跟佛感应的时候，拜什么都会生。现在就是要讲到至诚恳切了。从事项来讲，只有证得法身的舍利，拜了舍利他会继续生。现在要从个人的修持的虔诚心，虔诚心来讲，有一个人啊，拜托一个上师说，你啊到印度去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到来到西藏的时候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佛陀的舍利，我要虔诚的回来供养。这个事情啊，跟这个上师讲了以后呢，啊，这个上师去处理一些事情，去处理了一些事情，哎，把这件事情忘了，要带佛陀的啊舍利子，忘记了，哎。这忘记了以后呢，他在走路的回程当中啊，那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了，回程的当中啊，就捡到了一只狗的牙齿，那就没关系嘛，就回去啊，骗骗他嘛，啊，回去骗骗他嘛，反正就给他，就回去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带这个佛牙舍利啊？说有，我给你带一只啊。结果那只是狗的牙齿，这个在家居士啊，也很虔诚的就放着，很虔诚的拜，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佛牙舍利了，很虔诚、至诚、恳切的拜，也伸出舍利子。这个问题就来了，要从事相上来讲，必须证得法身；要从虔诚心来讲，虔诚心与法身相应，与法身相应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修行的秘诀就是四个字，至诚恳切的念佛，与阿弥陀佛的法身最相应，最接近了。 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果啊，所以就是自诚恳切啊。啊，我们姑且不论说这个故事，狗舍利这个故事是真，或者是假，啊，或者是人编出来的，都姑且不论。但是它有一个殊胜的含义，也就是修行、念佛、持咒、拜佛，总在至诚恳切、最虔诚的心中所产生。唯有至诚恳切、最虔诚的心，佛法就会在这个人的心中显现，诸佛菩萨也会在这个至诚恳切的人心中所显现。诸位不要忘记，相就是体，体就是相啊，所以十方诸佛啊，入于众生的心想中。诸位你不要忘记这句话啊，十方诸佛入于众生的心想当中。所以一个人常常念佛观想佛像，一个人常常念佛观想佛像，观想佛像，佛就会来到他的心中。千万不要说哎，凡所有相都是希望。诸位，凡所有相都是实相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修行在一念间，就是至诚恳切，至诚恳切。不管你多有修行，念佛就是非常的诚恳，就是这样修行啊。底下，那么脓血杂乱是浊意，所以不能发生庄严的佛像。清净之极也圣净，光明无比也妙明，前提阎浮檀金之色，金光晃耀，俱若金山，故曰至金光聚，由是心生可养，从佛剃落虚法。出家邪道，出家所有的法师，你牢牢记住师父两句话，出家以后叫做无争的生活，记得不计较不比较，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。既然出家就是要进入无争，进入无争就是不计较也不比较，好坏得失通通要放下，这样你就进入第一步了。如果无争做不到，得失心那么强啊，每天计较每天比较，你不晓得吗？阿毗达摩叫做什么法？叫做什么法？无比法。哎，就是绝对的意思。最上圣是什么意思？最上圣就是绝对圣啊，就是一佛圣。佛圣就是禅，禅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不二，就是第一谛哦。所以法法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，法法通自性啊。只要你大悟啊，圆满的清净自性，它就会显现出来。你也记住啊，不是只有我啊，看你肯不肯用啊。啊，得失心放得下吗？计较心放得下吗？哎，就看我们个人了。所以这个出家学道，第一个要学无争啊，要守规矩。此能发之心就是攀岩心，一切众生都是。什么叫攀岩心？对境心所起，就一直起心，一直动念，以为有一个实在的境界让你困住，让你烦恼，这个叫做攀岩心。一切众生都是这样，因为始执一个自我，所以就会搞对立，就变成相对立的东西，不能戒对，不能进入第一谛，人空所空没办法。就因人一直认为有一个对象可以攀岩了、啊，譬如说一棵树，他不知道一树也是空啊；譬如说一座山，他不知道一座山也是空啊。他去游完以后回来，一直是这个山有多漂亮，这个山呢、啊、用推土机啊，彻底日以继夜的推啊，哇，这座山全部都挖光了。所以你看到的山，记得它是缘起的幻象而已，但是你却不能说它没有，因为它 事实上就是一座山啊。虽然是一座山啊，就是缘起啊。所以因为我们不懂得回光返照，一直往外，所以就是心光外泄啊。下所破者就是此心，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心，不是破发心出家不好，乃是破见相发心。如《圆觉经》所说的，以爱舍爱还之爱本，这个就是说你执着某一种爱，舍掉另外一种爱，你的执着这种爱还是爱。他执着阿难执着佛的三十二相，你这种才跑去修行，放弃世间那种父母亲的爱、兄弟姐妹的爱，欸，所以这个以爱舍爱，这个还是什么？还是爱，还是执着，意思就是另用某一种爱取代另外一种爱，这种爱还是执着。阿难就是用这个心，还之爱本，知就是增加，还是增加这个啊执着的爱本，岂能尽善？这个哪是最好的呢？又认此为心，不知别有真心。楞严大定何至而修？啊，佛已经探得阿难的病言，说楞严大定是从哪里修起呢？何至就是从哪里，要从哪里下手呢？就从真心下手。所以只要你有得失心、增减的心、情绪的心，通通属于生死心。因此我们要进入极灭的佛的楞严大定有多么的困难。为什么？动念即乖吗？动念即乖吗？所以我们就一直输，而且无量亿劫来一直输到今天，从来没有醒过，没有赢过啊！啊，现在要开始赢了。为什么？懂得保持如如不动了，不用意识心修行了，用不生不灭，放下得失，啊，不必顾这个假象的面子，反正我们都是一堆骨头，一堆脓血，会化成灰烬，我们很清楚。都保持如如不动，平常心哦，处处放下了，那么你就处处都是你的真心了。所以你还不能放，还不能离开妄心，去找到真心呢。妄放下就是真，记得。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修持佛道的根本，你就找到了根本。为什么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？是就是住吗？啊，性就是无所住吗？哎，诸位啊，你看这里哦，本性是这样子的，本性哦，本性是这个是事心，这个是意识心哦，啊，意识心本心，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，这样子叠在一起了，啊，动的时候不离开啊，所以我们的清净心就一直卡在一层意识心。当我们这个善恶好坏的观念放下的时候，哎，清净心就显现，叫做打破无明，同体脱落，清净心就是一直作用。所以为什么禅宗祖师一直告诉弟子们，是弟子们让清净心起作用吧，是弟子们让清净心起作用吧，就是一直呼吁你千万找不得，是我们这个清净心这样子不执着的时候，他的精神继续作用咯。所以我们心住作一样是精神作用，但是他就彻底解脱，没有任何的捆绑，就像鸟出于笼啊，鸟出于笼啊。当我们脱离现象界的假象不着的时候，就像鸟脱离了鸟笼。所以万法着不得，底下啊，佛已探得阿难的病源，所以下文真而破之，正义彻气，色不他路的障碍，色不他路最大的障碍就是意识心、分别心。意识心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名词叫做把清净心化为一种观念，同时执着它。这个就是现代人能了解的，以前叫做意识心，现在就是这样，叫做意识观念。我们把清净心化成一念的意识观念，同时又执着它，以为它是真的。比如说你爱一个人，你矢志不放，其实那个人不存在。你恨一个人，那个人不存在，因为这本来就空啊， 那是一堆骨头。比如说你为一件事情困难，诸位，那一件事情也不存在啊。啊，如是的体悟，没有得失增减，清净心慢慢慢慢的显露。刚开始我们要修行会觉得很困难，所以放下它是需要训练的，一定要训练。所以在座诸位今天都在等什么？等大悟的那一天，内证的那一天，福德具足，因缘具足，恍然大悟，打破无明，同体脱落，清净心作用，六根六尘通通清净心在作用。好，初问取见相发心经。好，下课。